在第一章我们说耶稣基督四十天，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他复活了之后，四十天和他的师徒在一起谈论什么？谈论天国的事情，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说你的圣灵临到你们，在第八节说圣灵临到你们，你们要去各个地方，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说犹太全地，所有的犹太全地都要建立教会，还要去什么地方？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是所以在这些经文，耶稣基督就告诉他的门徒们说，你们在这等到圣灵给你们能力的时候，你们开始去各个地方建立我的教会。这也是今天基督徒所效法的事情。你说我们为什么来到西安呢？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好好过呀？他们像他们为什么来到这儿呀？是也是遵守天主的大使命。这也是叫大使命，就是说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是基督徒的责任，也是教会的责任。有的时候很多人他们信主很多年了，他们也并不知道教会是怎么样的。他们知道这个人多了，这个教会就算成功了，不一定。如果他们一直不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是不合天主的心意的，是按照天主的话语，就是他说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以及天下极远的地方，为我做见证，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是教会的责任，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这是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一个大使命，让他们要去各个地方，不要他们聚在一起，让他们分散开了，让他们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这是给他们的使命。所以说我们说他的门徒们后来耶稣给他们说了这些大使命了之后，耶稣就升天了，在这个橄榄山升天了。升天了之后，我们说有一天耶稣还会再来，还会在那个橄榄山下来，还在那橄榄山上把山分开了。这是我们能上周我们学习的，能看到这一点。所以在这个第二章，我们说他们在一起这个祷告，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在特别在十二节，他说门一章十二节，门徒从犹国山回耶路撒冷去，这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的路程。所以他们去哪里呢？他们在犹国山，耶稣基督在这个犹国山上升天了。升天了之后，他们看着天使告诉他，你们别在这等了，耶稣有一天还会回来，还会在这个山上。后来他们就开始走这个犹国山，去哪里？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他说走多长时间？他说约有安息日的路程，大概是走了一星期的时间，走到耶路撒冷。很有意思，走到耶路撒冷，你看看下边，他们在十四节，他们同那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不住的祷告祈求。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花了一星期的时间走到耶路撒冷，走到耶路撒冷，大概可能三天或者四天，他们在一块祷告。这应该是第一章，应该是这祷告了之后，他们从他们的师徒里选择一个，从他们的门徒里选择一个师徒叫马提亚。我们知道犹大已经死了，犹大这个离开了主，不算那个师徒。后来这个他就选了一个师徒叫马提亚。所以这十二个门徒，还有别的这个十二个师徒，还有别的门徒们，他们就在一起祷告，这个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在二章的时候，他说五旬节到了。我觉得五旬节我们要需要了解一下五旬节。什么叫五旬节？五旬节的来历是什么？在第一节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都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处，他们过了一个五旬节。五旬节，你说什么叫五旬节呀？五旬节大概是走这个逾越节开始过了五十天的时间，这叫个五旬节。从这节经文我们还得从这个旧约开始看看这个五旬节逾越节是怎么样的。看一下利未记的23章，利未记的23章第五节，正月十四日下晚是主的逾越节，在这一天是主的逾越节。你说这个五旬节是什么时候呢？你看一下15节和16节，你们当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从献 先被摇的何捆那里起，再算满七七日，七七日多少日？对吧？七七日我们能算算这个，他说从那一天开始看，他说，这个摇祭和无旬节，再算满七七日，到七日的七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日，当用新面做素祭献于主。这个无旬节也叫什么？也叫七七节。这个节日是一样，无旬节也叫七七节。你要看一下《申命记》，你会更明白。看一下《申命记》，《申命记》的十六章，《申命记》十六章，《申命记》的十六章的第九节，《申命记》的十六章第九节。其后需计算七七日，就是从初用，镰刀收割五谷的那日算起，至算到七七日后，需在你天主耶和华面前守七七节，按照你天主耶和华所赐你的福分，照着你心里所愿的献礼物。所以我们说这个七七日，他这个七七节和这个五旬节，有的时候也叫除数节，他们是这个有的时候用不同的说法。所以这个他在《使徒行传》说五旬节，在旧约的这个《申命记》，他说是七七节，五旬节也叫七七节，他是这个从这个逾越节开始算了五十天的时间，正好到那个五旬节，说五十天的时间，你来常常他说七七日就是七个七日，然后在七个七日过了那一天是正好是五旬节，然后这个五十天的时间，所以非常有意思。你看一下，再看一下民数记的二十八章。民数记二十八章的二十八章二十六节，七七日后就是献手书的土产，你们在主面前进先的时候当有盛会，一切工都不可做。所以在这一天是也叫除数节，也叫七七节，也叫无旬节。所以这个是走这个逾越节了之后，逾越节过了之后怎么样，五十天的时间开始过着无旬节。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那些所有的犹太人还有那个加入犹太教的人，他们就是去这个耶路撒冷过无旬节的事情。你说这个我们在这也不得不提的这个逾越节，看一下逾越节，在出埃及的十二章是最清楚的。出埃及十二章，如果有时间的话，看所有的十二章，你会明白这个逾越节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们看一下，就为了时间原因，我们看出埃及的十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四节。这夜我必巡行埃及国，将埃及国所有的长子和六畜所投生的都击杀，也毁坏埃及人所拜的群神，我乃是主。这血吐在你们所住的房门上，为你们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在埃及国行击杀的时候，灾殃不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当纪念这日子，定为节期，在主面前谨守，世世代守这节，永为定例。这是以色列最重要的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是在他们做奴仆，是在埃及国的时候，他们就是杀那个羔羊，抹在那个门框上、门楣上，然后这个天主击杀所有埃及国的时候，把所有的长子都杀了，他们就住在那个抹涂羔羊血的门框上、门楣上，他们住在那个屋子里，天主就越过他们。这是个犹太人的逾越节。我们说逾越节是犹太人每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节日，也是纪念以色列人在埃及时耶和华天主击杀埃及的长子头生的牲畜时候，越过以色列的房屋，越过门上有羔羊血的人，他天主就拯救了以色列全家。所以耶和华天主要以色列人守这节，作为什么？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我们知道后来耶稣基督也是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作为流血被杀的羔羊，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旧约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看逾越节的时候，当时他们就杀了羔羊，把那羔羊的血抹到那个门框上、门楣上，天主就越过他们。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被杀的羔羊。所以这个在旧约，在这个初一季的时候，天主越过他们；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借着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罪，对吧？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世人。然后天主也越过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他死在十字架上，也拯救我们。所以这一点是完全这个打通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的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十七节，初教节的头一日，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你是逾越节的羔羊，要我们在何处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牧城那里，对他们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和门徒要在你家设摆逾越节的筵席。”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行，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羔羊。我们知道这个他是逾越节的羔羊，最后耶稣就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了。他初教节的头一日。再看一下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所以常常在圣经看到逾越节、初教节，我们看一下它是有什么区别。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第一节，初教节又名什么？逾越节近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快被杀了，所以他说这个预备这个，有的时候在圣经中会提到初教节，有的时候会提到逾越节。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也可以说这初一季十二章他就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在逾越节那天被杀了，他是那个羔羊。看一下，我觉得有一节经文是最清楚的。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圣经说：“你们本像无酵的饼，应当将那旧酵除净，才可以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谁？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献杀献祭了。所以在这里说的是特别特别清楚，对吧？耶稣基督就这个预表了旧约那个被杀的羔羊。还有另外一个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二章第九节，他说这个与那个使徒那个是他的门徒一看见耶稣说这是这耶稣的羔羊。我们过去看一下，我们写下来，我觉得这个经文非常好的，在约翰福音二章，是二章是，不一哦，在一章哦，一章我忘了哪一节经文呢？说看呢，这是，找到了，在三十六节。三十六节，在一章三十六节，约翰福音的一章三十六节，约翰这是使徒，这使徒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预表的天主的羔羊，耶稣基督他就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被杀献祭了，所以在这些经文我们看到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你说这个和这个无旬节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旧约的时候，他们是过了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多长时间？他们大概五十天的时间开始去参加这个无旬节。无旬节开始收割呀，过那个七七节呀，出书的土产呢，做这些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呢第一章，耶稣在这和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之后，四十天和门徒在一起， 四十天和门徒在一起了之后，他走了三天的时间，从这个油果山，耶稣升天了之后，这门徒们走油果山开始走路，走安息日的路程，走了一星期的时间，去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他们在这个在这个楼上，在一个本地教会开始聚会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开始选择一个使徒，选择了之后，开始他们过这个五旬节的时候，正好是五十天的时间，和这个新约他们用的方，和这旧约他们用的方法完全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五旬节也叫收割节。这在这个二章的时候，有很多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时间完全是相同的。所以这个五十天的时间，他们开始过这个七夕节，可以说他们过这个五旬节，我们说大概是五十天的时间，你看再看一下约翰福音四章，四章的三十七节，圣经说。俗语说，那人耕种，这人收割，这话是真的。所以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发现一个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开始祷告，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人信靠耶稣基督，也像他们收割的时候一样。所以这个旧约的圣经，他们是过了逾越节，过了五十天的时间，他们参加七夕节，他们参加五旬节，他们参加收割节，然后是怎么样开始收割。所以第二章他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他们也开始收割。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这第一件事情，我们说这个五旬节的来历能明白，是过了逾越节五十天，也可以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五十天发生的事情。看一下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仿佛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就看见有分裂的舌头，形状如火，落在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充充满满的受了圣灵，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在这个五旬节，过五旬节，他们所有的犹太人都聚集在一起，开始祷告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受到圣灵充充满满，圣灵充满他们，然后他们说各地的方言，是各地的地方话，让他们做什么？然后他们很多人去参加了之后，他们就信靠耶稣基督。所以非常的有意思。他说，像什么？他说像这个大风吹过。大风我们知道，我们在这耶稣也常常用这个方法，在约翰福音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他说这个在这个过他们过五旬节的时候，这开始在一块祷告了之后，怎么样？那一天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是说听见有大风吹过来了，原来是圣灵充满他们的心，充满他们的口，然后这些门徒彼得他们开始讲道的时候，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他说是这个圣灵，当时他们看不到，对吧？他们就感觉到有这个大风吹一样，所以他说他们这个风。还有在这个第三节，他说就看见有分裂的舌头，形状如火，落在个人的头上。他说像什么？像火一样。他说像火一样，形状如火，像火一样。我们知道圣灵在有些时候也会说像火一样，对吧？圣经在这个耶利米书，他说这个主的话，我说我的话语像火一样，是有能力的。我们说在这一天的时候，他们就充满那个他们就受到圣灵的充满，圣灵就给他们能力，他们充充满满受了圣灵，照着圣灵所赐给他们的口才，说起别国的方言。所以这个圣灵是给这些门徒们，给这些使徒们能力，他们开始说天主的话语，然后去参加的人都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看一下圣灵，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七节， 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去必与你们有益，因为我不去，保卫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去了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必要叫世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将要回到我父那里去，你们不能再见我。为审判，因世上的主受了审判。所以他说，我还有许多的话告诉你们，只等你们现在不能担当，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必要引导你们明白各样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乃是传他所听见的话，并且要将将来的事指示你们。所以在使徒行传二章的时候，他们受到圣灵的充满，怎么样，他们说起别的国的话语，然后圣灵给他们能力，他们的使徒们开始讲道，讲道的时候怎么样，很多人信靠耶稣基督。这是使徒行传二章的事情。我们看一下这以弗所书五章，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不要醉酒，酒叫人放荡，没有节制，是要心里充满圣灵。所以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需要这个圣灵充满，需要圣灵给他能力，圣灵给他能力，圣灵给他能力，他开始这个，所以这个圣灵赐给这个门徒能力的时候，他们开始这个开始传福音，说起别国的话语，然后他们就信靠耶稣基督。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他说，又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所以我们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有圣灵，圣灵在圣灵住在他的心里。我们知道圣灵，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在这二章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圣灵给他们能力，他开始做这个非常奇妙的事情。他说起别国的方言，我们说方言就是地方话的意思。你看一下有多少个国家的人在在第，特别在第，应该在第九节开始，我们帕提亚人、米迪亚人、伊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利加、庞菲利亚、伊基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迪亚一带的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或是犹太人，或是入犹太教的人，基利提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个人的相谈讲论天主的大事。所以他们这个使徒们讲道的时候，他们是加利利人，他们讲的话语是什么，是别国的方言。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将来那些参加的人，大概是我是这个数了数，大概纠结到十一节，大概是十五个国家的人。但是十五个国家的人有意思的时候，这些使徒们讲道的时候怎么样，开始说起他们的方言，说起他们的地方话，他们就不就这个有些人他们就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很特别的事情，是圣灵给这个基督徒特别的能力。以弗所书说，这个信的人身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圣灵使用这些信徒做的事情，我们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不到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他们说那个方言就是地方话，比如说陕西话、河南话呀，还有安徽话呀，都是地方话，就是他们这些加利利人，这些使徒们是加利利人，但是他们说的话语是他们本地的方言，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个事情，有一个邪教，他们是这个方言教会，他们觉得他们非常属灵，他们说的方言人听不懂的。我告诉你，方言是人能听得懂的叫方言。还有呢，如果你听不懂，另外一个人可以给你翻译过来，这是方言。我们看一下方言的规则，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是非常清楚的。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二十八节，方言我们说是地方话。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 若没有解说的说方言的，宁可在教会中不作声，只对自己并对天主说遍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二人或是三人，其余的就当辨别。若旁边坐着得了默示，那先说的话应当不作声。你们按次等都能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得劝慰。先知的性灵虽受感动，仍然顺服先知，因为天主不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和平。凡圣徒的教会都是这样。你们的妇女在教会里要闭着口，不准说话，他们应当顺服，律法上也是如此。在这里他说方言是在教会里是用人翻译出来的。我觉得在这个大家注意一点，34节他说妇女在教会闭口不说话，可不是不说话，不说话是不行的，我们需要聊天，需要，你说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当时他们是有说方言的，是这个说的话人听不懂的，因为还有呢，这些人大部分都是这个妇女，所以这个保罗就提醒他们的教会说，你意思是不是他不说话，意思在他教会里别这个说那个方言，不叫他们说话。他说你我觉得很有意思。在这里有些人会误会了，说这个妇女在教会不能说话，这是不对的。他说这个是应该说话的，但是他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方言的教会，他们大部分说方言的基本上都是妇女们说的，所以完全是违背圣经的。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大家，方言是有规定的，是能翻译出来，方言是地方话，是人能明白的。但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很特别的，是这些使徒们是加利利人，然后讲起别国的话语，所以这个是的和现在的方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不能按照这个《使徒行传》这一章是，如果这一章的他们讲的是他们本地的话，人都能听得懂的。你看一下往下读你都知道，他们说12-13节，众人因此惊讶，心里猜疑，彼此对问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喝醉了。他们听的人说，这事太奇妙了，他们说的话是我们老家的话，怎么可能呢？不可能的事情，对吧？我们知道他们试图开始做见证，开始讲道。在5节他说，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寄居在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做什么？就参加这个五旬节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好的时间。这也是这个时间也是预言，在这个先知书约珥书已经预言了，说有一天会这个他们会做这个会做异梦啊，会说这个会说方言呢、啊。所以在二章的时候就应验了，他们使徒们开始做见证的时候，开始讲耶稣的时候，讲了之后怎么样？这些人觉得他们是喝醉了，还他们，但是呢，他们听的话语是他们本地的方言，这是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他说这个众人因此惊讶，心里忧疑，彼此对问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所以这个第四，我们看到他们对福音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这个他们门徒做见证，然后他们的反应不一样，人有些人就是被吸引，有些人被信靠。你看这个二章，你要看完的时候，你发现那一天有3000人信主，信靠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他们这个有些人他们就开始讥诮主的话语，和我自己觉得和现在是完全一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听这个听人讲道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这人讲的道是没有意思的，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你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对自己有帮助呢。所以我觉得就像这个《使徒行传》二章一样，圣灵感动他的心，这些3000人就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章到二章的第一到13节，我们看一些事情。第一，我们说五旬节的来历，大概是过了逾越节是50天的时间。还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钉十字架了之后， 大概是50天的时间，他们在二章他们开始收割，也是和这个旧约以色列人过那个节日完全一样，他们也是过着五旬节，他们开始收割庄稼。所以二章这些门徒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祷告了之后也是他们开始收割庄稼，对吧？我们说一个人信主也像是收割庄稼一样，所以这个时间完全是这是相同的。第二，我们看到他看到什么呢？这些门徒们受到圣灵充满，圣灵就给他们能力，他们开始讲道，开始做见证，然后怎么样？这些人听到了之后，他们信主，有一些人他们怀疑，有些人他们觉得这是主的话语，他们就信靠耶稣基督。